是哪场？能够确认可以开始了吗？好，欢迎大家。ASO 的研讨会，地址支持组织，我是路易黎，我是理事会的主席，我就在这儿走来走去，让大家都紧张。如果看，请大家举手，有多少是新人？我好像对我们这个过 ARA 的结构啊、流程不太了解，ASO 是怎么回事儿、干什么的不了解，请举手。前面有 Peanut Gallery，那后面的人能不能说明？你能跟我说明一下？你可以代替我来讲这个幻灯片了？不行。我想请我们的发言人做介绍的时候一定要有价值。所以呢，如果说是你已经听过的话，就不需要再讲一次了。如果是新的内容，我就想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让我知道我们想继续了。在上面呢有 Carlos Ruiz、Icahn Staff 的支持人员，支持Icahn Alan Bird 是我们的副主席之一。那 Rich 现在没在，还有另外一个副主席。Fujisaki 先生是我们的 EC 的成员，他也有一些内容有关的 IT 工作组的内容，AU Squared from NR，他在这儿让我们给我们来介绍公共咨询的情况。Alan 首先开始，然后就交给 Alan 了。好的，谢谢 Louis。我是 Alan Barrett，欢迎大家来到 ISO 的研讨会。这是北京的第46次 ICANN 大会。我们这个日程不多，我跟大家介绍 ISO 是干嘛的，以及政策制定流程是怎么运作的。Galak 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ANA 公共咨询的状态。福吉萨凯先生会跟大家介绍 ITU 在他们的有关 IPv4 的地址的工作组的情况，然后最后呢是可以进行讨论，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提出来。好，首先呢有关 ASO，这是数字资源政策制定过程，ISO 呢，我们在 ICANN 和 NRO 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制定的，NRO 就是数码资源咨询委员这个机构，它对5个区域性的互联网的注册局来进行协调，NRO。他承担的责任呢，就是 ICANN ASO。ASO 呢，它是 ICANN 的支持机构，NRO 呢是在 ICANN 之外的机构。但是呢，把有一个谅解备忘录，把两个机构让他们进行协作。在 NRO 里面呢，有一些不同的理事会。它跟 ISO 的地址委员会有理事会有15个成员，我负责全球政策开发制定的过程，从政策的提案一直到5个区域的对政策的讨论，一直最终的由 ICANN 的董事会通过这个全球性的政策。当全球政策在启动之后呢，我们要在5个区域呢，首先对提案进行讨论，在区域这个层面，根据他们自身的区域的政策进行讨论。那全球的政策的定义呢，就是影响一些数字资源的政策，5个 IRR 都要同意。 同时呢，他也要求 ICANN 特定的政策，这是代表 IANA 的政策或者其他与 ICANN 相关的机构，目的呢就是要对这样的全球性的政策加以实施。第一委员会内，理事会内有15个成员，还这些成员来自5个区域，他们都提名三个委员会理事会的成员，目的呢就是总体负责全球政策的制定，还有其他的与 ICANN 相关的行动，指定两个 ICANN 董事会的成员，还有如果需要的话在 ICANN 其他的机构任职，比如说提名委员会呀、审查小组啊，还有其他的可能形成的一些机构啊。如果 ICANN 的有关数字资源方面董事会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 ISO 这个层面呢提供这样的意见。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全球政策制定的流程，它是基于公开性、透明性和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的三个原则。每个 IR 呢他们都有自己的行事的方式，但是制定政策的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有通讯录，公开的通讯录，大家可以发表意见。我们有公开的政策、公共政策的会议，大家都可以参加，它是透明的，所有的一切都有记录可查，而且采用一个自下而上的方式。政策的启动呢是由社区的成员来启动的，而不是由董事会或者委员会来启动的。那不同的人、不同的组织机构扮演不同的角色。社区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提交一个政策的提案，并且呢对此加以讨论。而当达成了共识的时候呢，就是在特定的区域达成共识，那就可以继续这个政策的制定，就有人必须来决定。的确存在这样的共识。有些区域呢它是有一个咨询理事会，还有呢区域呢是政策或者特殊利益的群体。每个IRR 它都有一个董事会，它会提供一个对于政策制定这个过程监管。有的区域呢董事会来批准这个政策，当然如果有人员的话，有人手的话，就实施这样的政策，并且呢对于这些新的提案的影响呢进行评估。员工呢他们要来看呢这些政策呢对于各自的运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这里来谈一下政策制定流程详细的一些方面，然后我还会讲到下一章这章。那么在每一个区域他们的详细的具体的情况不太一样，但是呢有一些基本通用的这个原则，比方说这个是由社区来进行讨论，是一种开放邮件的形式来进行讨论，还有开放的公开的政策讨论会议来讨论的。如果说在这个区域当中共识达成了，就是说这个政策应该推进的话，那么我们说达成共识了，然后呢也会有一个最后召唤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给予整个社区最后一次机会来提出反对的意见。如果说他们觉得有出现一些错误，之前的机会呢没有指出这些错误的话，那么这个 last call 就是最后一次召集的机会呢会给他们指出这些、提出这些反对意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谈论所讨论的这个流程，最后呢就是进行执行。 我说到这个 PDP 呢，是针对每个区域的。那么全球的 PDP 呢，其实它的过程和其他区域的 PDP 的过程是一样的，基本上一样。那么整个五个区域呢，都会同时讨论政策，他们的讨论方式都是的形式呢，是就是我刚刚所描述的这种形式。如果说这些区域呢达成了一致，就是关于这个政策如何推进方面达成一致，那么 ASO 这个理事会呢就会去确认说这个流程是遵循的应有的流程，并且呢社区所提出的重大的问题都已经考虑在内了。如果说一切看起来正常，那么 ASO 的理事会呢就会把这个政策提交给董事会，然后董事会批准。那么对于全球性的政策和区域性的政策而言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全球多一点点。我们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步骤来确保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区域通过的这些政文本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传递给董事会。你可以去登录 ASO 的网址，就是这里 aso.icann.org， 然后呢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些新的信息，关于新的政策的信息。现在呢在上面呢有一个正在网上的有一个关于全球政策的一些建议书。可以参与区域的讨论，你可以就是通过这个 IRI 的这个邮件的这种流程去递交你的讨论意见。那么在 IRI 呢你可以选择这，因为有四个不同的 IRI， 那么选择和你有关的这个 IRI 去联系，然后呢发邮件，然后呢就能参与到公众讨论之中。你不用说一定要住在这个区域才能参加这个区域的讨论，你可以评论其他地区的其他区域的都可以。你可以参加公开的会议， IRI 的公开会议，有的呢是开一年一次，有的开一年两次，有的是开一年三次。你可以去参加这些公开会议，有可能参加的时候需要缴一定的费用，同时还要自己负担差旅费，但是呢这个是公开的，是可以参加的，而且他们通常都会提供远程的这种参会的机会。好了，关于这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讲的是 ASO 是什么以及政策制定流程是什么。谢谢 Anna， 我很高兴在这里，如果有人有问题的话，我把麦克递给提问的人，前面的或者是后排的听众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谢谢。那我们继续讲下一章。Elias， 我们有请你来介绍这一部分吧。好，哪一位帮我控制这个幻灯片？好，谢谢 Carlos。好，我们看一下，环顾一下四周，我觉得总共有25个人，大约80%呢都在 RR 的这个还有 ICAN 的这个例行会议上面都会参加。我想呢我当中要讲的一些事情呢可能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了，那我想听一些大家的一些意见，比方说 NRO 没有给出回应的一些问题，因为不单只是关于一些数字，比方说还有一些是客户服务方面的这种考虑。那么由于我们这里人数比较少，所以呢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向我提出来，我可以带回去然后再回答。那我们这里要讲的是我们的这个功能以及我们要递交的要交付的这种成果。那么我们要讲几个议题，大家有的呢是很熟悉的，有的呢是跟互联网数字相关的。那么我们会说到之前的一些公开的磋商，那么磋商有的已经关闭了，并不是说你不能够再继续提供意见了，只不过是说正式的磋商的时间关闭了而已。 其实呢，我们鼓励大家的参与和提意见，这是一个正式的机制和流程，在 NTIA 和我们的合同当中都有写到，来执行我们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一张表看起来有点小，我要说的是 INAA 的网站，那边有四种不同的这种磋商，其中一个已经关闭的一个磋商，这是它的关闭的时间。那这里字太小，我读不到。那就是这个公开的磋商期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仍然激励大家去递交你们的这个想法。然后下一章。那这个流程呢，在2006年的时候开始建立起来，是听取了社群的意见而建立的。那就是说，从你们的意见里发展出来的。我们收到了5份，在整个全球的社群当中收到了5个评论，其中一个关键的评论，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客户服务解决机制，大家都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机制，就是说至少让人家大家都知道这个机制存在，然后才能够用上这样一个解决的机制。当然还有一个评论是关于这个报告，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投诉的数量有多少等等。那么在过去7年当中，通过这样的流程，我们看到没有多少的投诉，并不是说人们没有投诉，只不过以正式方式投诉呢只有1项。所以说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并不是说我们希望有很多的投诉，而是说让人们知道有这个投诉的机制，有这样一个流程，而且呢在这个流程的最后会有解决的方案。我们会有一些的报告里面会提出说有哪些投诉，有哪些相关的解决。还有另外一个磋商流程，我们确实收到了一些意见，那么有一些社区组织参与了，里边呢有关于 TLD 的一些，就是高级最高域名顶级域名的这些，还有一些相关的标准方面的话题。那么下一章，这个呢也是一个已经结束的磋商过程，里边有收到了7项的评论，其中有几项呢来自 ALAC。 那么可以说它是这7个评论呢是来自这不同的这些机构，包括 ALAC、 Center、 CNSO 等等。对于所有的 RNI 的功能来说，我们看到呢这个数字 CCTLD、 GTLD 还有就是协议参数，这是 GTLD。 下一章里边有3项评论都是来自 ALAC 社区组织，都是和 CCTLD 和 GTLD 相关，他们认为有一个有不同的，两个有不同的这个性能的评价。为什么他们有不同呢？因为 GTLD 有更正式的一个合约的安排，要经过一系列的评估，根据不同的小组来进行评估，才能够才能够批准一个字符串成为 TLD。 而 CCTLD 它的这个流程或者程序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宏观式的一种监察的这种架构，所以说他们提出要进行修改，因为存在着2套标准。这个我想呢是最有趣的，大家可能最感兴趣的就是互联网数字资源的性能标准。对，我们看到呢有3个选区组织提交了评论，包括 NRO。 那么有些意见呢是在这个公开征求意见期提出了的。那么这些有我这里列出了一些关键的一些意见，首先呢就是要澄清一些定义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认为这第二点呢是我们应该早就应该做的，不应该等到别人提出来才开始做，但是呢终于有人正式递交上来是件好事情。那就是说引入一个 KPI 到政策执行当中，比方说一旦一个全球政策纳入了，那么一旦这个董事会接纳了一项全球的政策，那么这个执行的时间点安排还有里程碑应该是什么，还有要向社区选区组织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执行到了哪一块哪一点，还有呢就是要以计算机和人类阅读适合的方式来公布这些业绩或者性能的信息。我觉得这样一些呢对这是很好的一个互动。我想呢我们说到这种你们想一想你们希望见到的这个业绩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呢，那我们鼓励社区组织和个人都提出你们的好的意见。我不知道各位头脑当中是否在这么一个很亲密的环境当中能给我们说一下，就是你们认为比较重要的这个业绩数据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你有话要说的话可以告诉我。我要提个建议，如果说要提升这个使用的感受的话，那么应该了解大家的这个反应。那像这个公司或者商业来说，他们会有时候会提出一些投诉，那么接到投诉方呢就会说那好的，那么你们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响应的过程是有帮助的。还有用一系列的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商业形式的一种方式。谢谢你刚刚提问了，给出了意见，我要给你个小礼物。我跟大家都很熟悉了，那后面还有一位发言的。谢谢 Adam。我是阿达，我来自 APNIC。 那么我问问题并不是为了只为得到你手里的小礼物。你刚刚说要求让我们提的意见，我觉得 Devonis 关于这个执行方面就是早上说到的，还有 Marika 也讲到了执行的一个框架，是 ICANN 真正制定的这个框架。那么在 IANA 里头有什么样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呢？针对这样的一些情况有没有什么计划？我们还没有加入到这个执行框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应该参与进去，我们也其实在跟进在关注，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够利用好他们的工作。那么全球的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快速通道的这种政策，有时候要从这个五个 IRI 的这个区域的政策当中要提升为这个全球的政策。我想呢我们有时候要考虑更多的一种全球的经验，然后和各位携手合作。那么我们并不是说要在我们的这个投诉系统当中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倾向于我们的这种意见，如果是你觉得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还有没有 是不是我们应该投诉说你们太有效了，这使得其他部门看起来不太好？我想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要是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放下一张幻灯片。另外一个措施呢，就是安全通知流程，这个也已经结束了。下一张，这个机制呢是为了沟通这个维护窗口啊，还有就是运行中断的计划呀等等。如果说你去注册局或者是 IPV 注册区域，如果说不在，没有关门，没有运行，可能你会想，哎，怎么回事呢？那么我们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 IRI 的这样的一个安全通知，来，比方说包括 CCTOD 的运作人员，或者说是 IRI 的运维人员，如果说我们有出现一些，比方说，加州出现地震啊，或者是飓风来临。了东海岸啊，导致了一些运行的中断啊等等，我们做好了这个机制来进行准备。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营销，而且呢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令人满意的沟通的效果。那 IRI 如果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我这里先暂停一下。下一张幻灯，刚刚说到的都是已经结束的措施。那么现在呢，正在进行的一个措施，那现在我们的措施是在 DNSSEC 关键的推广阶段之前的一个措施，大约5年前吧。我们和选区组织以及政府，就是美国政府，来签署这个签名，给根区域签名。那当时有个要求，那我们考虑呢，至少在5年要做一个关键的回 rollover。我觉得呢，现在跟还没有做这个。那我们现在呢，做这个措施呢，是想要听到一些反馈的意见。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运营方面的问题的反馈，比方说还有如果运行一个 TLD 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域名层次的话，那对于 R 的社区组织来说是很重要的。你们处理很多不同的这个目标，不同的任务，那么听取这样的一些磋商方面的意见呢是很重要的。那这一个在5月初的时候，这一个磋商会议会结束，还有其他的一些将要进行的磋商会议，比方说和美国政府进行的关于找到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那么像这个政策的执行，
很显然执行呢应当尊重政策，政策应当确保是可以执行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咨询，我们首先来识别什么样的用户的说明，然后我们会提出要求，说比如说域名改变或啥，问 IRR 地址或者 FT 他们要签署相关的协议，还有公布更新我们当前的说明的版本。最后一部分呢就是仪表盘，我们的业绩的标准，还有其他的咨询，以及整个社区如何看待， 我想不出来一个更好的词儿，就是要有可视性。这样的话大家不需要看长篇大论。这是我们随后要有的这些咨询的内容。以上就是我发言的内容了，看看有没有问题或者意见评论。Hans Better， 请稍等一下。谢谢 Hans Better， 我是在 ESSO 的理事会。您们如何正面的推广我们投诉的机制，还有过程，还有反馈的过程？这样的话，我们反馈既有正面的，有反馈的，都可以接受，还有改善的建议，可以比如说分成几类。这是我的经验，我实施 ISO， 2000的一个经验。另外一点呢，想要进一步做的话，就是就每一个票据有互动的票据，是不是调查？最后有一个用户满意度的调查，从1到10，比如说打个分儿。如果低于7或者低于6，会有一个跟进的行动。在团队这个层面，是不是可以这样？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有明确的文档啊等等，这就比较容易去改善，在一段时间内不断的去改善，这是我的一个建议。这样的话使这个过程呢能够有更好的可持续。好的，非常感谢。内部呢，潜在我们认为我们用 Skype开会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个调查，我们觉得对票据也可以这么做。我没有获得其他的评论，你的评论很好，你的这个理念使我们这个流程把它改变成为一个反馈，而不是叫做投诉。因为投诉首先就是你觉得我们想的就是一个负面消极的一个信息，能不能把这个记下来，能够然后给我们发过来呢？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是 Louis， 我想说在前面的一个咨询会上呢，我们有一些意见如何推广这个内容。我们要问这方面做的怎么样，就是有一个链接来提供反馈。你会发现人们想要提供反馈，特别是如果说你在征求他们的反馈的时候，他们很愿意提供。我想知道这样的咨询是在什么地方公布呢？是在什么地方发布呢？是在一个通讯录里面发布吗？Robo 可以回答着，我知道呢，是在 ICANN 网站，是给每个 IR 联系，让他们知道我们有咨询会。但是没有用话筒，我们这还有一个小礼品，这是有关 SO 的活动的。谁让你成为警察了呀？谁授权你的？是因为他提供反馈才给他的吗？这是反馈，而不是一个投诉。还有其他的评论或者问题吗？那无论如何，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大家都是朋友啊，我们 再次感谢，感谢大家的反馈，非常有用，谢谢。谢谢 Lisa。 感谢你所做的报告，而且我们也分发了一些小礼物。 Fujisaki 来介绍一下在 ITU 所 ITU 的一些进展。谢谢，我的名字是 Fujisaki。在这儿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ITU 的咨询的问题，请到下一页。那 ITU 呢，这个 CWG， 我们在考虑互联网的咨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URL 这个网址来提交意见。这个报告的目的呢，就是鼓励大家把自己的意见提交给 ITU， 这是有关 IPv4 的当前的状态。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就当前的 IPv4 的情况做一个介绍，特别是有关 IP 的地址的这个政策的问题。在这个幻灯片上，我们可以看 ITU 的 CWG 的咨询，这有三个问题，有关 ITU， 请到下一页。ITU 呢正在寻求公众的意见，有关三个问题的意见。第一个呢就是，垃圾邮件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有关公共政策，有关 IPv4 的地址的公共政策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有关互联网发展的咨询的问题。那么有关这个第二个问题呢，首先呢是有关合法的 IPv4 地址没有使用的问题，还有 IRR 的转让的问题。在下一页呢，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两个有关 IPv4 的问题。在此之前呢，我想在座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旧有的 IPv4 的地址，我们呢是有一个中心的注册局，然后呢它来分配 IPv4 的地址，然后是 IRR 我们的分布的架构。那现有的2568SIPv4 的地址，我们有91个中心的注册商，请到下一页。在这一页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没有用的旧有的 IPv4 的地址。所有的 IPv4 的地址呢都是由 IANA 来分配的，没有用的 IPv4 的地址呢都返回到了 IANA。 这些 IPv4 的地址呢都是根据全球的政策来进行重新的分配，所以呢 IANA 它有一个用尽之后的全球政策，然后呢这就是 IPv4 的分配的一个机制。这个机制呢就是 GPP IPv4 2011，请到下一页。有关跨区域的 IPv4 地址的转让，首先呢是不同的国家四个 IRR，亚洲、亚太、RIP 和拉美，他们已经实施了当地的 IPv4 地址的转让政策，这是在各自的区域之内。亚洲、澳大利亚 NIC 和非洲 NIC 呢，他们也采用了跨 IRR 的 在不同的 IR 之间的转让的政策。在这儿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APNIC 和 ARIN 的转让政策的文本，而且呢，在这儿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转让的记录。实际上呢，已经有好几个转让了，已经实施了。这样的不同的 IR 之间的转让，目前呢正在拉美和IRP 正在进行讨论，在 AFRINIC 也在进行了讨论，但是并没有获得社区的支持。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就是没有使用的 IPv4 的地址，还有跨区域的 IPv4 地址的转让。再回到这个咨询的问题，去年一月份我们看到了有两个评论，一个是针对第一个问题 IPv4 的地址，另外一个评论呢是这个转让的问题。这个评论是针对第二个问题的，那就说呢他对 RTU 的客观性呢不是很满意。请到下一页，这是一个总结。这是 IPv4 地址的一个当前的状态，当前呢没有用的现有的 IPv4 的地址呢可以还给，可以退回到 IR2，也可以返回到 IANA， 也可以在区域内呢进行转让，也可以在 ARIN 和 APNIC 之间呢进行转让。我希望这个信息对大家是有用的，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呢提交给 ITU。 以上就是我讲的内容，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需要额外的信息请提出来，谢谢。非常感谢。他敦促在座的各位，如果你看到在座这么多人在 ICAN， 可以提供意见给 ITU， 你可以交给我们，再转交给由我们来交给ITU， 或者你可以直接提交给 ITU。我是 Paul Rennie， 我来自 IPNCC， 我有一个评论。我们当前呢，我们在这个会之前有个过程，但是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做的这个现状的介绍。这是我们运营的范围之内之外做了这样一个介绍。我们当然也进行合作，在此之前呢，在我们从 LR 给 WTPF， 就是全球的电信的政策的论坛，就是 NTU 的咨询的委员会 ，LR 呢会彼此合作，我们会正式的做一个提交，特别是有关问题的第二点。当然了，我们总是鼓励我们的成员，我们的社区。我代表 IPCC， 我鼓励我们的社区和成员来参与这样的过程，来提供他们的支持，发表他们的意见。来，我也想说呢，我们从 IRR 呢，我们会做一个正式的意见的提交。好的，谢谢。有其他的评论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谢谢路易。
Cassie Henley， 我是 Aaron IRR。那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个咨询的目的，这个委员会呢，这个小组的全称是 ITU 咨询工作委员会，有关互联网国际公共政策相关的一个咨询问题的咨询会，这是很长的一个名称。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只对成员国开放，所以呢，我们是有点希望，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正面的行动，是有成员国的一个正面的行动，而不是说假设他们知道所有的一切是怎么做的，以及现有的状态。那么像 Paul、 Tom Harrell 所有的人都讲的呢，这是非常重要的，应当发出你们的声音，因为呢他们现在正在征求大家的意见。谢谢，谢谢 Cathy。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拜Alan。好，谢谢，谢谢在座的各位提出来的问题。那这一节的内容，我们准备好的幻灯片都讲完了，我们还有十五分钟的时间，没有十分钟，只有十分钟。那现在可以提问或者评论。跟我们的寻址政策或者有关相关的机构有什么问题或者评论都可以提出来。有什么想说的吗？你们想向观众提问吗？想向听众提问吗？好像这边有人想提问。我是Adam Goslin。 那么全球政策实施的政策情况怎么样？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时间表，而且进展不错，因为我们有时间表。我们现在是四月份吧，对。注册商、注册局的工作应当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完成。这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或者一个评论呢，就是我们的业绩标准是怎么看待的？大家的认知是什么样的？我们承诺了一个计划，还有里程碑。我们会有一个执行的计划，并且呢跟我们的社区这样有更好的沟通。这是咨询过程当中我们收到的一个评论。我们举行了公众的咨询，就是注册局应当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的沟通，我们呢也是聆听了所发表的这些意见。我们会把这个时间表公布出来，让大家更好的了解。
And if I may ask something of the audience,
我想问一下听众一些问题。我想说的是背景的一个问题，像这个 ASO 的评审议，之前已经大概不久前发生的，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就是说要做一些和 ICANN 的社区选举组织更有关系的一些一些会议。那么上一次的会议我们取消了，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重新来做一些改进，然后使得我们能达到这个之前提出的一个目标。我想了解说今天的会议大家感觉如何，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些会议有什么这样的建议，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使我们未来的这个会议能够更加的有趣，和你们所关心的问题更有关系。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我们这里有一些礼物，大家可以尽量提出来，我们可以。 大家呢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反馈，可以通过我们的秘书处交给我们，他的邮件地址是 secretary.asl.icann.org。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一个电子邮件，秘书处的电子邮件。我们的秘书长 Secretary Homan 先生他也表示这个邮件地址是正确的。好，谢谢路易。现在我们提前几分钟结束了，我想这是个好事情吧，我们也不想多占用大家时间。谢谢大家的参与，尤其是新来的人，我在这里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但是呢我也看到有一些新的面孔，所以我很高兴你们来了。我们希望能听到你们的回应，能够给我们的秘书处提出来，比方说我们如何来改进我们和 ICANN 的这个选秀组织之间的这种沟通。那么 ELSM Tom Hero 也谢谢他们，也谢谢各位。
And please do stay for the IPv6 session.
接下来大家可以参加这个 IPv6 的这一届的会议。